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2月14日星期一。在中国大力推行数字人民币发展之际，北京中关村银行在1月28日发布公告称，经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备，该行将于4月1日起停办现金收付业务，停办渠道包括营业网点柜面和该行 ATM 机自助渠道。北京中关村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停办现金收付业务后，客户可通过该行手机 APP、营业网点办理除现金收付以外的其他各类业务。确需现金服务的客户可通过该行转账至他行办理，并免收转账手续费。辽宁振兴银行在1月7日也发布公告称，经主管人民银行批复，自今年3月1日起，该行将停办柜面现金存取款、零钱兑换、残币兑换、ATM 存款等现金业务。辽宁振兴银行表示，如客户持有该行借记卡，可继续在带有银联标志的他行 ATM 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也可以通过该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办理资金转账业务。针对停办柜面和 ATM 现金业务的原因，北京中关村银行提及，是为了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大线上业务发展力度。辽宁振兴银行则提及，为集中资源提升电子银行服务的能力，这释放出上述两家中国民营银行向线上化、数字化转型的信号。下一则，据俄罗斯当地媒体 TASS 报道，俄罗斯财政部金融政策司司长表示，加密货币可能等同于财产，并需要缴纳所得税。他说道，税收与个人、法人实体有关，例如挖矿的税收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面向，而一般来说，假设将数字货币视为某种财产，例如用它赚取收入，那它就可能被征收所得税。官方表示，他们正在讨论相关的各种机制以及是否会有过渡期的问题。监管加密货币的法案将在2月18日之前准备好并提交给政府。下一则，全球最大的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产品长在一篇官方文章中发表未来一年的产品开发计划，提到 YouTube 将继续发展多种影片格式，包括短片、直播、随选影片点播，并预告将推出新工具，让创作者可以从这三种格式中获得更高的粉丝互动和货币化选项。他表示， Web3 为创作者开辟了新的机会，我们相信区块链和 NFT 等新技术可以让创作者与粉丝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他们将能够一同在新项目上进行合作，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赚钱。例如，我们将为粉丝提供一种可验证的方式，让他们拥有他们最喜欢创作者的独特影片、照片、艺术甚至体验，这对创作者及其观众来说可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为了确保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这些新技术，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我们认为这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下一则，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主席贝纳姆9日出席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听证会时，呼吁国会授予 CFTC 监管美国加密货币现货市场的权限，同时期望增加额外1亿美元预算，以扩大监管力度。贝纳姆在去年成为 CFTC 代理主席，随后被正式任命为 CFTC 全职主席。他在9日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他认为 CFTC 最适合监管交易，重申他在去年10月首次表达的立场。贝纳姆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已经跨过了数字资产去中心化金融技术是研究项目的阶段，把未来可能出现东西沙盒化，除了我们传统的监管、监督和执法责任之外，这些问题是我们委员会思考的首要中心问题。CFTC 在监管现货数字资产大宗商品市场方面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一则，根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官网，美国连锁速食品牌麦当劳在4日提交了10个元宇宙商标注册申请，其中提及要推出以实际和虚拟商品为特色的虚拟餐厅和经营以送货上门为特色的虚拟餐厅以外，麦当劳还将旗下 McCafe 咖啡品牌纳入元宇宙商标申请，同时还打算提供其他娱乐服务，包括提供线上实体和虚拟音乐会以及其他虚拟活动。另一份申请文件则提及打算推出虚拟食品和饮料产品，可下载的多媒体文件包含插图文件、音讯、视讯文件以及 NFT。 此举让麦当劳成为最新一家准备进军元宇宙的大型企业。 Nike、沃尔玛、Skechers 等大型企业在过去三个月来都纷纷提交类似的申请。全美最大面包连锁品牌 Panera Bread 也在2月3日提交了 Panera Verse 的元宇宙商标申请。下一则， Uber 执行长 Dara 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 Uber 未来可能将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选项，一同加入接受加密货币支付的科技公司如微软的行列。他表示， Uber 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接受加密货币支付，不过目前还不是对的时间。他指出，考量到交易所的成本可能会带来较高的交易费用，以及数字采矿对能源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因素，是 Uber 迟迟未能采用加密货币支付的理由。然而 Dara 语带保留地表示，随着交易机制越来越便宜更环保，未来可能会看到公司推出加密货币交易支付选项。下一则，萨尔瓦多在去年11月底时宣布将在区块链开发商 Blockstream 的比特币侧链 Liquid Network 上发行价值10亿美元的比特币债券 EBB1， 一半将用于买入比特币，另一半用于能源建设及比特币挖矿设施的支出。上周二，萨尔瓦多财政部部长塞拉亚表示，他们计划在3月15日至20日期间完全准备好发行比特币债券。而 Blockstream 首席战略长 Samson 也在上周五表示，该债券已收到超过5亿美元的口头投资承诺，已经达成筹集目标的一半。下一则，传奇对冲基金经理人 Bill Mueller 上周在接受 CNBC 线上专访时表示，比特币是抵御金融灾难的保险。 Mueller 描述说， BTC 就像一份保险单，虽然它没有内在价值，毕竟你不想让你的房子被烧毁或者发生可怕的事故，但你每年需要支付保险以防万一。他进一步举例，正如我们在黎巴嫩、阿富汗或我们在大流行期间看到许多国家的案例，比特币是金融灾难的保险。另外，针对本月初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决定将比特币、以太坊纳入公司资产负债表一事， Mueller 评论说，此举对加密货币行业有利，且他认为今年我们会在基金会、捐赠基金和机构中看到很多采用，而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Mueller 长期以来都很看好比特币未来的发展，但他也澄清此前媒体报道他投资 50% 资产到加密货币的说法有所误解。他解释说，他确实投入净资产的百分之几到比特币中，而随着加密货币价格的飙升，比特币变成了他总财富的一半，但现在比特币只占他总净资产一半不到，因为价格自去年11月高点以来一直在下跌。另外， Mueller 此前也曾建议投资者可以将 1% 到 2% 的投资组合分配在比特币上，理由是如果你将 1% 的投资组合投入，即使它变为零，我认为这是极不可能，但你总是可以承受 1% 的损失。他相信比特币长期而言会持续提供非常有利的投资回报率，且比特币拥有独特的投资性质。我认为普通投资者应该问问自己，你的投资组合中有哪些资产保有这样的记录。第一，渗透率非常低；第二，能抵御巨型金融灾难，并能提供其他资产无法提供的涨10倍、50倍的收益。只有比特币有这样的能力。下一则，美国财政部领导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此前曾呼吁国会要像对银行一样监管稳定币发行商。针对此番建议，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昨日举行听证会，议员们普遍认为不需要以如此严格的规范限制稳定币发行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周三见，拜拜。